上回书说到楚王项羽的谋士范增让项庄借舞剑为名把刘邦给刺死。这项庄来到中军大帐亮出宝剑来渐渐进逼沛公刘邦把刘邦吓坏了。这宝剑尖老冲着我受得了吗？左闪右躲后边谋士张良一看好啊拿两只眼睛一瞧这项伯那意思你看见没有项庄刺杀你的儿女亲家你管不管项伯是个老实人马上走到项庄面前来来来我与你对舞这两个人对舞一个呢是刺杀刘邦一个是保护刘邦两个人就在这动起手来了没完呢张良一看不成张良迈步出来了走到辕门这儿告诉大将樊哙你赶紧进去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您放心张良回到酒席宴间大将樊哙迈大步来到中军大帐来来来你们两个人舞剑不分输赢我与你们二人共舞这楚王项羽他不认识樊哙一看是个马夫打扮但是樊哙其实长得十分威武楚王项羽就喜欢武士你是何人樊哙刚要说话谋士张良过来了大王这是沛公手下大将樊哙哎呀好一位壮士可赐予他美酒猪蹄手下人赶紧按着楚王项羽的吩咐敬上一大斗酒端上了一个盘子上边有一个炖得烂烂糊糊的肘子楚王项羽微微带笑看着大将樊哙樊哙拿着盾牌接住这酒斗一扬脖咕咚咕咚一饮而干就把这斗酒喝了然后拿着宝剑一扎这肘子往起一挑这肘子真烂乎滴滴答答往下流油啊七口八口大将樊哙就把这小肘给吃了项羽一条大指好勇士你还能再饮否樊哙抱拳拱手大王臣死都不怕何惧杯中之酒盘中美食这句话把楚王项羽问愣了请问樊将军你为谁而死大将樊哙把脸往下一沉大王只因为秦王无道所以您跟沛公刘邦才在怀王面前立约两路伐秦我家大王指挥人马三年的时间来到咸阳灭了强秦等待将军没想到将军你听信谗言反而遇害我家大王我樊哙今日来到帐中说明此事死都不怕焉能惧怕酒肉哎呀这句话说的楚王项羽无言答对两只眼睛看着范增、啊、楚王项羽叹了一口气就不杀刘邦了这么一来项羽一喝闷酒喝的是酩酊大醉借这机会张良赶紧保着刘邦走了鸿门宴没杀了刘邦今天曹操在这个小亭之上看见关云长要亮剑舞剑了所以才说此地不是鸿门宴安有项庄项伯那意思关云长啊你看错了我这儿不是鸿门宴我根本就没有杀刘备的意思用不着你们在这儿比武关云长没敢说话在这儿插手示例曹操心说我得给他们个台阶啊来呀献上酒来给二樊哙压惊刘邦那一樊哙刘备这俩樊哙这刘备可也不好惹呀两个人谢过曹丞相 喝完酒之后，刘备心说借这机会我赶紧告辞吧。刘备站起身形，谢丞相赐酒告辞。曹操亲自把刘关张弟兄送到花园的门口，然后曹操回归内宅，刘备、关云长、张飞回到自己的家中。到了家中，刘备的心还扑腾呢。关云长、张飞就问他：“大哥，到底曹操把您请去何事？”“哎，真险。”刘备呢就把青梅煮酒论英雄，自己闻雷失柱的事情跟两个兄弟一说。张飞一听一条大指：“大哥，别瞧曹操有眼力，识破了大哥有英雄之志，大哥你的主意也算不错。”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曹操又派人来请刘备。刘备心里很紧张，可又不能不去。关云长、张飞说：“大哥，我们跟着您一同前去。”刘备一摆手：“别去，你们要跟着反而会引起曹操的疑心，就这样让哥俩在府中等候，自己一个人来到相府赴宴。”来到相府之后，曹操仍然很客气，摆上酒宴，拉着刘备的手请刘备入座。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话。正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响，走进一个人来。刘备抬头一看，进来的是个大胖子。刘备认识这个人是曹操的谋士满宠满伯宁。满宠这人长得非常好，虽然说胖，但是长得很似衬。说满宠胖到什么程度？胖得撒下巴壳，这肉都墩愣墩愣的。可是满宠满面红光，长得面如紫玉，浓眉阔目，鼻直口放，一部黑胡须胸前飘洒，根根滋润一极。满宠一看刘备在这儿，赶紧上前施礼：“满宠拜见丞相，拜见皇叔。”曹操用手一指：“伯宁请坐。”谢丞相。满宠落座了。刘备眼力好，一看满宠风尘仆仆，这是从远处而来，刘备没原因。满宠看了看曹操，曹操也明白满宠的意思：“伯宁啊，有话讲在当面，刘皇叔又不是外人。”“好，丞相，我到了冀州之后打听得非常清楚，公孙瓒已然被袁绍战败了。”曹操听了这句话并没往心里去。刘备这心里咯噔一下子：“伯宁先生，公孙瓒现在如何？”曹操一看刘备这么着急：“皇叔啊，你也不用慌忙，让伯宁慢慢说来。”“是。”回禀丞相跟皇叔：“公孙瓒被袁术杀败了，无计可施，他自己就修了一座易经楼。这座楼有十几丈高，周围又挖了十几道壕沟，把高墙已然筑起来了，他认为是十分坚固，就在里边存了不少的粮食，准备死守易经了。可是袁绍指挥人马就死死把他的易经给困住了，逼得公孙瓒是走投无路。后来公孙瓒写了一封书信，想求丞相您发兵，没想到这封信又落在袁绍的手里。公孙瓒左等丞相您的兵将不到，右等丞相您的兵将不来，所以他最后给了常山的张燕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也落到袁绍的手里。袁绍把信打开一看，信中呢是公孙瓒约张燕举火为号，里外夹攻，共破袁绍的兵将。袁绍就来个将计就计，带领人马冒充常山张燕的兵。公孙瓒看见火光了，非常高兴，由打里边往外杀，结果被袁绍杀得丢盔卸甲，兵将差不多都亡了。 公孙瓒没有办法，只好躲在易经楼，他不出来了。袁绍着急呀，因为易经楼坚固，而且里边有的是粮食。后来袁绍就偷偷的派兵将挖了一条地道，通到了易经楼的楼下，最后在底下放火，火烧易经楼。公孙瓒见大势已去，亲手把他的妻子杀了，然后自杀身亡。就这样，公孙瓒的人马、公孙瓒的粮草全都归袁绍所有。刘备听到这儿，眼睛一酸，眼泪流下来了。曹操一看，皇叔为何落泪啊？为公孙瓒吗？是啊，公孙瓒跟我刘备同窗好友，想当初破完黄巾之后，还是公孙瓒在朝廷把我身为平原县令。哎，刘备叹了一口气，曹操可不知道刘备叹的这口气就不是为了公孙瓒了，为谁呀？为公孙瓒手下一员大将常山赵云赵子龙。不知道赵云现在何处，但是刘备这时候也不好张口。曹操一想，本来想借着公孙瓒跟袁绍两个人打仗，自己做出愚人之力，没想到袁绍反而把公孙瓒灭了，公孙瓒手下的兵将跟粮草归了袁绍，袁绍的势力更大了。本来袁绍就是曹操的心腹之患，现在他势力更大了，可怎么得了啊？是曹操更加担心的，那就是怕袁绍跟袁术这哥俩兵合一处。所以曹操立刻问蛮楚：伯宁啊，袁绍战败了公孙瓒，不知袁术怎么样了？丞相，我正要跟您禀报，袁术给他哥哥袁绍写了一封信，劝他哥哥在河北称帝，因为袁术在淮南一带奢侈过度了，手下的将士离心离德，不少战将都离他而去，现在袁术也病了，在淮南混不下去了，他想带着传国的玉玺跟手下的人马去投他的哥哥袁绍，把帝号让给袁绍。哦，曹操双眉一皱。刘备听到这儿，刘备心说我得跑，因为刘备明白自己在义状上签了字了，已然暗中接了当今万岁汉献帝刘协的血诏。现在我刘备干嘛？奉诏讨贼，将来想办法扩充势力，要灭曹操，保着当今万岁安汉室啊。可是现在我在曹操身旁，如同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这曹操好惹吗？曹操一生气，找个茬就能把我刘备杀了，我的性命时时都在危险之中。现在蛮宠说了，袁术要把帝号让给袁绍，我借这机会跟曹操要一支人马，我离开许昌。刘备刚要说话，这时候慌慌张张从外边走一个人来：“启禀丞相，现在远探来报，袁术已在淮南起兵，要路经徐州，兵奔河北。”哎呀，刘备心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刘备赶紧把筷子一推，站起来了：“丞相，绝不能让袁术兵过徐州啊，过了徐州，袁绍拿兵一接他，想灭袁术就不好办了。”“是啊，全德要以你之见呢。”“丞相，请您给我一支人马，一支令箭，我立刻指挥兵将到徐州，把袁术生擒活捉。”“好，那就有劳皇叔，你既然愿意的话，我奏明天子马上 领一起兵谢丞相。这时候曹操心里就想着袁绍的势力已成，就想着袁术别见袁绍，他可就没听见刘备这句话谢丞相。你让他发兵他干嘛还谢你？这是刘备说错了一句话，幸亏没让曹操听出来。所以说人的聪明智慧，聪明一世，莽撞一时，也就在这儿。当时刘备告辞走了，第二天曹操立刻奏明天子，天子当时准奏，曹操就给了刘备50,000大兵，派两员战将，一个叫朱灵，一个叫陆兆，听刘备的调遣，50,000大兵即刻起身，并把徐州去截杀袁术。刘备非常高兴啊，马上去面见天子告辞。汉献帝刘协这时候已然知道了，国舅董承接了自己衣带诏之后，有7个人共立义状，最后一个就是皇叔刘备。但是现在跟刘备面对面是满怀心腹，是尽在不言中啊。刘协流着眼泪跟刘备说，皇叔啊，一路珍重，要以身体国家为念。刘备听出来，让我保住身体就是让我保住实力，以国家为念，千万千万了，别忘了杀曹操保天子，稳坐汉室啊。刘备点了点头，万岁请您放心，万岁一定保住龙体，我刘备很快就会回到万岁近前。君臣两个人不能再说了，刘备由打皇宫出来，立刻就把关云长张飞叫来了，让他们马上督促朱灵陆兆两员战将马上起兵。关云长张飞不能不听大哥刘备的话呀，就跟着朱灵陆兆4员战将点齐了50,000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响炮出兵了。刘备带着大兵往前走，立刻传下命令急行军。这兵将走得这快呀，走到十里长亭了，刘备抬头一看，十里长亭站着几个人，前面的正是国舅董承。刘备只好让大兵止住，甩灯离鞍下马，来到董承的面前拜见国舅。国舅董承把刘备拉到旁边，低低的声音跟刘备说，皇叔啊，你真要走吗？你可千万千万别忘了当今万岁的玉带诏。刘备点了点头，国舅，我刘备焉能忘记，你放心耐心等待，我刘备此去必有奉报。董承流着眼泪拉着刘备，皇叔啊，你可千万千万莫负帝心，好，请国舅回归城中吧。两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分手了。国舅董承带着从人回归许昌，刘备立刻传令急行军。这关云长跟张飞也纳闷啊，今天大哥是怎么了？为什么刚出许昌就走得这么快？他们哪明白刘备的心思？其实行军打仗是有规矩的，30里地叫一舍地，每天就应该走一舍地。如果碰见敌人打起仗来，这兵将都有精神，要走急行军走快了，这兵将走累了，这仗就不好打了。但是刘备今天传令急行军，说起急行军来就跟小跑似的。张飞看了看关云长，关云长看了看张飞，嘿，我说二哥，大哥今天走得怎么那么快呀？我也不知道啊。两个人就问刘备，为什么今天走得这么匆忙？二弟三弟呀，我们此时此刻离开了许昌，离开了曹丞相， 就如同鸟出笼，蛟龙归海呀。我们这时候就不受曹操的约束了。哎呀，关云长立刻明白了，大哥，我知道曹操这个人只能同忧不能同乐，如果他心死一变，你我弟兄就死无葬身之地。是啊，既然二弟明白此理，咱们赶紧走，现在还没完全离开危险之地。关云长、张飞就按着刘备的话督促军师快走。曹操确实当时让事情给急懵了，等刘备的人马刚走，曹操坐在相府书房，他想这件事。正在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两个谋士，一个是程昱、程仲德，一个就是郭嘉、郭奉孝。这两个人当时是没在曹操身边，如果当时这两个人有一个在曹操身边，绝不会让曹操给刘备五万大兵让他走。这两个人考察钱粮回来，就在许昌城外突然间看见有大兵行动，两个人莫名其妙啊，不知道曹丞相有什么军事行动，连家都没回，赶紧来到相府面见曹操。丞相，这是何处的兵马行动？曹操就把自己让刘备带着五万大兵兵发徐州去截杀袁术的事情说了，急得程昱跟郭嘉一跺脚啊。丞相啊，我们当初跟荀彧劝您好几次，让您把刘备杀了，您就是不听，现在您给他五万大兵让他走，这不是纵龙入海放虎归山吗？丞相啊，您要知道一日纵敌万世为患，您可不能让他走。是啊，我也正在思虑此事。曹操这人向来有错误他是不承认的。哦，哎，二位说的正合我曹某心思，来命许褚觐见。手下人马上传令大将许褚来到曹操面前参见丞相。许褚，你马上带领500轻骑兵前去给我追赶刘备，让刘备指挥大兵速回许昌。遵令。大将许褚立刻退出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500轻骑兵。这500轻骑兵连人带马都是经过特殊的训练呢，这马跑得都非常快，这骑兵也非常有本事。500轻骑兵列好了队伍，许褚用手一指，你们随我立刻出离许昌，前去追赶刘备。遵令。500名兵丁立刻拢丝将阵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跟着大将许褚啊，出了许昌，顺着大道就追下去了。要是按照时间呢，许褚这500轻骑快马应该眨眼之间就追上，没想到跑出多老远去。许褚坐在马上往前看，刘备的五万大兵踪影皆无。哎呀，许褚心说刘备的兵将上哪儿去了，下回再说。